第39集，第七部分，如何掌控谈判。第29章，谈判动机。你可能没太想过买家的谈判动机是什么，因为你会下意识地认为对方和你的目的是一样的，争取到最好的交易条件。社会学家称这种心理为社会自我中心主义，也就是说，我们总是会按照自己的逻辑去推断别人的想法，认为别人想的和自己一样。但优势谈判高手知道，自己想要的东西可能和对方真正需要的完全不同。水平不高的谈判人员之所以会遇到麻烦，是因为他总担心一旦客户了解太多，就会对自己耍花招。所以在进行谈判时，他既不会设法弄清对方的谈判动机，更不愿暴露自己的需求，而是出于恐惧无法敞开心扉。优势销售谈判高手知道，自己对客户的动机了解得越清楚，就越容易在不改变自身立场的情况下更好地满足对方的需求。下面让我们看看客户在谈判时可能会有哪些动机，知道并了解这些动机是实现双赢谈判结果的关键。竞争驱动。竞争驱动是销售人员最熟悉的一种驱动力，这也是他们认为谈判极具挑战性的原因。在这种动机之下，你认定对方会千方百计地打败你，所以在面对经验丰富或是残酷无情的谈判高手时，自然会感到恐惧。在大多数汽车交易中，的确存在竞争驱动的谈判方式。汽车经销商吸引客户的方式往往是宣称自己是本城最低价，但付给销售人员的工资仍是按利润来算的。这是一种决斗般的谈判方式，客户希望把价格砍到最低，他们并不关心经销商是否赔钱，销售人员能否拿到工资，而销售人员唯一的目的就是拼命抬高价格，因为这是他赚钱的唯一途径。就这样，号角吹响，好戏上场，能者居之。竞争驱动下的谈判者知道，一定要尽己所能了解对手，但同时又不能给对方透露太多自己的信息。知识本身就是一种力量，但这类谈判者觉得，正是由于知识有强大的力量，所以对对手了解的越多，而自己暴露的越少，就越容易取胜。在收集信息时，竞争型谈判者会对买方提供的所有信息存疑，因为他不相信对方会主动透露自己的信息，也许对方是在耍什么花招。他往往会从对方公司的其他员工下手，秘密地收集信息。同时，由于他假定自己的谈判对手也在做同样的事情，所以会努力防止己方的信息泄露。他相信谈判是一场争长竞短、你死我活的较量，却忽视了双赢的可能性。谈判双方需要的东西可能并不相同，通过充分了解对手，你可以有选择的在那些对自己意义不大，但在对手看来却很重要的条件上做出让步。解决问题驱动。这一动机驱动下的谈判是最为理想的状态，这意味着对方希望找到一个解决方案，并愿意冷静地与你沟通以达到这一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抱着真诚的态度，希望能够达成双赢的谈判结果。持有这种动机的谈判者往往愿意接受创造性的方案，因为他们相信一定会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只是他们暂时还没有想到罢了。当然，这需要你具有开放性的思维。以房产交易为例，以下是一些可供参考的创造性方案。客户的资金问题可以通过小额贷款来解决，卖方也可以帮助对方寻求信贷，从而达成交易。买方可以给原房主更多的时间另寻住所，他们甚至可以将房子反过来租给卖家。买方可以要求房主附赠全部或是某些家具，卖方可以要求继续保留房子的部分产权，直到他们去世为止。对于那些需要资金，但又不想搬家的老人来说，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选择。中介费可以再谈， 或者经纪人可以先收支票而不是现金。买方可以先搬进来，但需要推迟过户时间，从而帮助卖方省去一定的所得税。跟这类致力于解决问题的客户谈判，最大的好处就是他们不会认死理，他们不会受公司政策或某些传统的限制，而是认为任何条件都是可以商量的，毕竟规矩都是人定的，只要不违背法律和他们的个人原则，这些人会愿意听取你的任何建议，因为他们并没有把你当成竞争对手。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完美？买卖双方合作，携手找到一个公平的最佳解决方案。但仍有一点需要注意，有些买家表面是在解决问题，其实可能是假装的。一旦你亮出了自己的底牌，把你的真实想法告诉对方时，他们就会转而成为竞争型的谈判者，努力为自己谋求最大利益。所以当买家过于友好时，一定要保持警惕。个人驱动。你可能还会遇到这样的对手，他们谈判的目的既不是获胜，也不是寻求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而是一切以谋求个人利益为出发点。说到这类谈判者，我立刻就会想到那些按照时间收费的律师，他们所获的佣金和谈判是否成功不直接挂钩，所以律师在谈判时往往会拉长时间线。即便如此，你也无需灰心，因为顺利达成交易往往也能给对方带来可观的收入。遇到这种情况时，你首先需要考虑满足对方的个人利益，如果对方愿意速战速决，则意味着你达成了这一目的。若对方律师很难缠，万不得已时也可采取竞争式的谈判法，如果条件合适时对方仍然拒不接受，你可以威胁说你会直接找他的客户。毫无疑问，对方肯定会感到不悦，但如果他觉得自己的委托人有可能接受你的方案，或许就会不情愿地表示同意。另一个典型例子是那些想在同事当中树立威信的工会谈判代表。在这类谈判中，不妨一开始就提出特别过分的条件，这对双方都有好处。这样对方就可以对其他成员说，虽说我没能满足你们的所有要求，但你们听听他们一开始有多过分吧，我已经让他们做出很大让步了。但若你在一开始就提出较为合理的要求，对方可能就很难交差，因为大家会觉得他没有尽最大努力为工会争取利益。同样的，还有那些想得到公司认可的年轻员工，谈判开始前他可能已经对你们工厂进行了实地考察，这花费了公司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所以在正式谈判时，他最不想要的结果就是空手而归。对于一名竞争驱动的销售人员来说，最好的策略就是确定对方的最后期限，并将成交拖到规定期限的最后一刻。如果对方实在不想空手而归，你甚至有机会再送对方去机场的豪华轿车里做成这笔生意。组织驱动。在进行谈判时，你可能遇到过这种情况，对方看上去的确在努力寻求最佳解决方案，但问题是这个方案必须能让他向自己的组织交差。这时你就知道自己遇到了组织驱动型谈判者，他们不但需要一个最佳的解决方案，更重要的是要能向组织交差。这种情况在美国的国会中经常会发生，双方议员都渴望达成一个比较合理的解决方案，但同时又担心会引起自己选民的不满，尤其在双方票数相当时，这种情况更为突出。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那些得到选民支持的人总能很快做出决定，但还是有一些政客由于担心得罪本州的选民而迟迟不敢拿主意。所以各州的政党领袖们总是掰着手指小心地盘算着还差多少票才能以微弱的优势获胜，之后再让那些群众压力较大的议员投反对票，而那些支持度高的议员则只能被牵着鼻子走，被迫投出赞成票。